我们丧命了。耶稣醒了，斥责狂风大浪，风浪就止住了，平静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他们又稀奇，对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？他吩咐风和水，连风和水都听从他了。我们请罗牧师来为我们做今天的证道。
大家好，每一位主内的弟兄姐妹，每一位受邀一同来参加的朋友们，我们都欢迎你。我们刚刚读了这一小段的经文，他最后提到的是他到底是谁，连风和海都听了他的话。所以我就为我今天的题目定为风和水的主。到底是谁吩咐风和水，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？我们也盼望能够从今天这一段分享里面，我们也再一次我们来认识我们的主，不是风水的主啊，不是我们华人喜欢所讲的风水这一套，有关于地理，有关于堪舆，有关于命理啊，有关于这个所谓的紫微斗数，不是，我们不谈这个东西。我们谈的是吩咐了风和水，甚至连风和水都听从了他，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主？是风和水的主。那我们有一句俗话讲，说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最近有这么电影非常轰动，叫《赤壁》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抽空去看啊？因为里面都有很多所谓的大咖啊，就那种很有名的啊，号称很有名的这些啊，不论是导演，无论是演员啊，《赤壁》的故事里面呢、啊，我印象很深刻，就有这么一段对话。什么对话呢？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这一段可能不在电影里面，在罗贯中所写的《三国演义》里面。不晓得大家对那一段的历史的故事啊，熟悉的程度到什么地步啊？你知道隆冬的时候，在那个冬天呢、啊，两军对峙，隔着长江的这个天险，那只有一个办法，什么办法呢？就是移用火攻啊！所以他们就设了计谋，要曹操把这个船呢、啊，整个把它连用铁环呢、啊，一环一环全部把它勾在一起。为什么？这么多少艘的船连在一起呢？再怎么样的风浪所带来的影响几乎微乎其微了。这个北方来的军队啊，是不太服这个水土啊。他们善于骑射，但是呢到了水边就傻了眼了。待在船上面碰到这个冬天的风浪，船的摇晃，每一个都晕船，每一个啊不会晕马，但是会晕船，糟糕了，你怎么办？所以他们想一个方法，就设了一个计谋，让曹操中计了，把这个船整个连在一起，一连在一起，船很平稳，像航空母舰一样啊。你如果上了越大的船呢，你就知道那个上了去之后，你就感觉不到了这个有什么摇晃的地方，但是啊，每一艘船都变成连体音了，大家都连在一起，一有什么动静你就很难有这个机动性。但是冬天刮的风是什么风啊？冬天刮的风是我们说是西北风啊。我们说这个天寒地冻的时候，你喝的是什么？喝的是西北风了。那西北风从那边过来，这个东吴还有刘备的这个军队啊，都在南边，那怎么用火来攻呢？不可以啊，你用火过去，风一吹就烧到自己了啊！所以这个时刻呢，号称这个风流倜傥的周瑜啊，周大都督在江边哭思，想到这个难关了，真是烦恼啊！就 大喊一声，这个罗贯中写得很传神了、啊、就坠马吐血坠马下来了，哇嘟嘟坠马不得了，赶快把他带回到这个帐篷里面好好来调养一下。很多人就前来慰问，但是来慰问来探视他的人都不知道他真正心里面的心事。哎，这时候来了一位真是羽扇纶巾，这个诸葛孔明，他来探望他了。他来探望他，这个就问问龙体欠安现在好了一点没有啊。周瑜呢也不直讲，跟他打哑谜，他说哎呀，他说啊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身体总有一个这个好啊不好的这个变化，没办法的啊。这个诸葛孔明就知道他的心事，就跟他讲了说，因为天有不测风云。哇，这个周瑜哦脸色都变了啊，因为真正知我心者啊，哎呀是这一位我认为是将来我的对头。好，我们故事讲完，我们现在回到真题来了啊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在我们一生当中，这一段话这两句啊，好像个对联一样的，我们屡屡能够来验证不爽的啊。你说你要去什么买一个马票要去中啊，我跟你讲那个机会是微乎其微，但是你说我这一句话古人的人生经验我们来验证一下看看好不好，是不是真实的、啊、你结果你发现人生不得意之事十之八九，这一句话呢屡试是屡验的，人生真的是不测风云有旦夕祸福。这一段故事里面呢，多多少少好像也沾一点边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，这一段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门徒们所发生的这么一件事情。这件事情很有意思，这件事情很值得我们好好来明白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我们认识他，这一段故事一样帮助我们；如果我们不认识他，我也盼望我们听了，我们读了，也来刺激我们，让我们来问到底这人是谁。每一个人的信仰的历程，每一个人差不多在信仰上面走的路不一样，但是最后最重要的那个关口啊，差不多是都相同，到一个地步我们都要问他到底是谁，这人是谁，竟然连风和水都听从了他，到底是谁？我相信我们谈到信仰真正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，这人是谁，他是谁。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特别强调的不是说我们信些什么，把一些教条把它陈述出来，把我们所信的一些内容一些特别的东西我们把它写下来啊，那个教义那些教条，其实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更重视的是你所信的那一位对象，你信的是谁，你信的那一位对象才真正决定你信仰的价值。这句话我很喜欢啊，这句话不是我的，这句话唐牧师的话啊，信仰的对象决定了你信仰的价值。每一个人走的路可能不一样，但是我们最终到了信仰的关键的关头的时刻，我们都会问出这么一句话，我们都要问这人是谁。这里面提到有一天主耶稣基督他吩咐门徒，主吩咐门徒是他提的意，说我们渡到湖那边去，这个湖是哪个湖啊？这个湖就是加利利海，这个湖在巴勒斯坦，在现在的以色列的北边，他在尼巴嫩的南边是属于以色列的境内，那这个是一个天然的四面环山的这样一个湖。你说这样的一个湖湖光山色是很美的啊，只要是风平浪静的时刻，那个湖面平静到像一面镜子一样啊， 这个山的倒影在湖里面，非常的美。但是那个地方啊，因为地形的缘故，有时候我们想啊，内陆湖怎么会有暴风啊？怎么会起这个所谓的这个狂风大浪啊？有时候我们想不通啊。事实上，那种地形往往就是在刹那间会起狂风大浪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一个封闭的，四周环山，只要那个气流啊一不对的话，可能来了一个比较是属于的冷风的，那么这个冷的往底下降，热的往上升，整个湖面呢，它如果太阳照射原来很热，突然有一个冷风过来，那么这里面就产生一个气流的这个交替啊，这个对流，那么你这个中间的空气往上升，什么地方补进来呢？就沿着山的这个斜坡啊，那个空气就往底下灌下来，所以很快就能够，好像在转眼之间，原先风平浪静，一下子就可能变成狂风大浪。所以那个地形常常啊，我们了解的话，你在这个读这个自然地理啊，你如果读地理，读那个人文，读自然地理，你就稍微晓得什么样的地形会有什么样的问题。所以那个地方因为太常见了，所以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啊。那个是小湖，如果你把它扩大来看的话，你到地中海，地中海也有这样的问题啊。地中海，因为地中海你如果更大一点来看，它就像一个内陆湖一样啊，四围围了大陆啊，围着这些陆地，中间一个大的湖，所以往往整个这个风云变化的时刻呢，它就会产生这种飓风。因为是在欧罗巴州啊 ，European 这个 All Europa 那个地方，所以那个飓风也有一个名称啊。每个地方的这种飓风都不一样啊。这个南中国海这边，太平洋这边我们叫台风啊。那你说这个加勒比海那边叫 Hurricane。他们那个名词不太一样，那边呢叫做 Euroclydon 啊，是这个欧罗克雷顿，不是克林顿啊，这样一种突然起的那个飓风，因为太常见，讨海的人家都知道这一类的问题。好，主耶稣自己吩咐门徒们说，我们上船到那边去。所以这里面我们要特别注意啊，主耶稣说我们可以渡到那边去，他不是单单指门徒们，他是把这里面的我们呢，是包括了门徒们，也包括了主自己，我们一起，我们作伴，我们同船，我们一起渡到湖那边去。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发生的这一段故事对门徒们来讲，那是惊心动魄，对他们来讲是忽然起的，突然莫测，没有预料得到，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。你不要忘记，这些人啊，跟着耶稣的人，如果你稍微对新约的背景，你稍微对圣经里面的故事有一点了解，你就知道耶稣他成长的环境在哪里，就在那个地方，他就在加利利，虽然他不住在湖边，但是他离湖不算远，在那个拿撒勒。那这不打紧啊，跟从他的人差不多绝大多数都是靠着这个湖长大，靠着这个湖养生吃饭的。怎么讲呢？因为这些人都是打鱼的渔夫啊。这些人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这些人都是打鱼的出身，打鱼人家出身，他们靠着这个湖来打鱼来养生。对湖的这个整个的情况谁最了解？谁是专家？这些人专家，这些人最安水性，这些人最知道怎么样来应付来面对， 这个风浪突然起来，对他们来讲是超乎他们预料的，但是他们过去的经验，他们早就知道这一类的风浪，这一类的风暴来，他们也知道怎么样好好来应付，但是这一次完全超出他们所能控制的。这一次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？狂风大浪，船都快满了水。这个时刻门徒们开始为自己惊慌起来了。我们在想啊，门徒们那时候他们在惊慌些什么啊？他们到底在恐惧些什么？我想最直截了当的很可能想到了就是自己的身家性命超高，今天要葬身鱼腹了。我想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啊。如果有人这个惊喊着说，哇，糟糕，我们这一下子我们要葬身鱼腹了啊，我们要与我们的生命亲人要说拜拜了，那这个我相信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好像嘲讽嘲弄他的，这是很自然人的一个反应。那么我们想，这些人对整个这个加利利海，对这个格尼撒勒湖这么样了解的人，到了这个地步要丧命了，父子我们要丧命了，到这样的一种念头都浮现在他们的脑海，写在他们的脸上，这种惊恐啊，我相信这真是非同小可的一场狂风巨浪。字里行间没有告诉我们，没有这个路加没有啊，用很多的不同的形容词来堆砌，来详细的描绘，但是你从他们的反应，你都已经可以知道这非同小可，整个狂风大浪要吞噬掉。而这个时刻我相信在这个火上添油的是谁啊？是主耶稣。你说这样话好像有点不公平，怎么说主耶稣火上添油呢？的的确确你从另外的角度来想，因为主耶稣太累了，他在船头啊枕着枕头睡觉呢。你知道这个时刻啊，心里面更慌了。哎呀，我们原来的依靠是我们的主，有主在，我们还有什么好惧怕的呢？啊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。我们小的时候很小，有时候晚上要去补习啊，那个时候是靠考试升学的，所以很小的时候要补习。那么放学了回来啊，没有人来接你，不像现在很多家长都开了车去接孩子了啊，周末送孩子去学琴去补习都开了车去啊。学生自己的子弟还没有放学呢，外面都围着一堆啊，在那边等着。我们那时候没有，那个时候怎么办呢？走那个黑黑的那个巷弄，那时候的路灯也不多啊。哇，想怎么办？那时候所用的一个方法，我相信大家也都可能用过，就是、啊、高声唱歌啊。反正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人会来管你说，哎，半夜了不可以唱歌的哈、啊，没有了，大家高声唱歌，唱什么？唱《满江红》啊，要壮个胆子去走。我们有主同行，有主在这个船上面，那当然不怕。但是这个时刻竟然他在那边睡觉了，呼呼大睡，这是有点像是火上加油一样。大家的惊恐已经是莫名了，结果呢，原先也盼望说如果主醒来的话，我们还有一个倾诉的对象，如果主醒来的话，我们还多两只手，大家一起把这个水给舀出去，多一个人我们还可以帮忙，大家一起招呼，一起来应付。结果我们的主还在那边枕着头睡觉，实在太累了。我相信主啊太累了。在路加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到底那个时辰是什么样的时辰，在另外的福音书，因为我们这个福音书一共有马太、有马可、有路加，在另外的一个福音书里面，他就提到了是晚上傍晚的时分出航了。傍晚的时分出航了、啊，那么这个船行了一半遇到大风浪，那是什么时刻？ 那是天昏地暗的时刻了，整个黑漆漆的，狂风大浪哪里有月亮，哪里有星星，当然没有嘛，是不是？整个山岳前行，整个好像是闭起来 不露脸了。那在那种情况之下，狂风大浪要吞噬一样，那更恐怖哦，那更恐怖啊！看不见的时刻已经带来一种这个遮掩阴暗的一种恐惧，狂风吹袭的摇晃，那更恐怖。再加上主还在那边睡觉，这一下子实实在在 在考验着门徒们，考验着门徒们什么呢？这里面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把风和水都止住了之后，转过来问门徒的那一句话，他问门徒们说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所以这一个故事其实告诉我们，告诉每一位属主的跟从主的门徒，他考验我们一个问题，在试验门徒们的信心。我相信对我们来讲，我们一生当中许许多多都是突发的事件，我们想一大堆的事情，意想不到的，没有计划，没有安排好的。但是对上帝的儿子到这世上来，还有什么样的事情对他来讲是突发的事？这里面提到了忽然起了暴风，我相信对门徒们来讲的的确确是忽然起了暴风。原先出去的时候风平浪静，船行了一半忽然起了暴风，是忽然。但是对主有忽然的事情吗？哎，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好好来思考的。我相信对主来讲，这是他要考验门徒们。无论你认识主耶稣，是跟从他，或者是你还没有任何信仰，还存着有许多的疑惑，我们都可以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。这里面在试验我们什么？在试验我们怎么样来面对，来应对这个临到我们的局面，临到我们各样的难关，在考验我们的信心。什么样的信心？我们等会来看。常常我们所谓的信心，其实是一个函数啊，数学上面我们称之为一个函数啊 ，function。你知道什么叫 function 呢？就是里面有变数，这个变数一变了，那你得出来的结果就不同了啊。有什么样的刺激，有什么样的反应，这就像是一个函数一样啊。这个说的有点太抽象了，是不是啊？就是有什么样的刺激，有什么样的反应，有什么样的 input 产生什么样的 output。你用什么样的原料，你制作出什么样的成本，那这个过程呢，其实就像是一个对应，一个函数一样。我们其实啊，就像一个函数，外在的环境的改变呢，就像那个变数，这个变数一改了，我们整个我们的心情，我们的情绪，我们的反应，我们的举止，我们的谈吐都改变了，我们的信心也跟着改变了。常常我们说我们有信心，我们有信心，我们的信心是随着大风浪起起伏伏，随着环境的变迁而改变，有强有弱啊，变化莫测。我们的信心常常落到这个地步。这个故事里面让我们看，原先这一批门徒们都是深谙水性，都很了解他们所处的那个环境，整个对加利利海到底什么地方是丰富的渔场，到底什么样的这个湖的这个深浅，如何行船，如何应付风浪，是都是拿手的专家。但是等到环境一改变，外有大风巨浪，旁边主还在那边睡觉，这个时刻 整个心情，整个信心就开始起伏，开始变化了。那这里面主要告诉我们，要我们学的一个功课，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段故事，很简短，但是他在提醒我们，我们的信心一定要建立起啊，建立起在那能够超越的根基上面，那真正不受风浪的起伏而起伏的那样的一种超越，这才是我们真正可贵的信心。如果我们的信心跟着变，跟着跌，那就糟了。那你知道现在所谓的这个金融风暴，这个甚至叫做金融海啸一来，我相信有很多投资者的所谓的对整个经济前景的信心呢，就跟着这个股票的指数的起伏了啊，他们的信心就跟着这个起伏了，上上下下，上上下下啊，的的确确，最近你如果你留意一点呢 啊，我自己没有投资这个股市的啊，所以大家我不要误会我，因为我是教这个金融数学，不得不也要稍微注意，稍微看一下，了解啊它的起伏。最近的变化的的确确，我们把它称之为这个所谓的那个 volatility， 那种所谓的风险大的变化，大的不得了。所以你这几天可能往上一点，哇，你好像心情就整个飘飘然起来了，很可能明天一开盘砰又掉下来了，你又不晓得是什么样的因素啊，又跌下来了，很可能这个另外的类似的 AIG 又传出一个消息说他们的高层拿了一大堆的花红，哇，整个又下来了啊！这个奥巴马这个美国总统一生气骂了一两句脏话，可能又砰掉下来了啊！这个没有办法能够完全在我们自己的掌控里面，糟糕了，我们的信心就跟着这个指数变化。很多投资者现在真正心里面的担子眉头深锁，都是为了这个事情。好，那是他们的困难。我们人生里面必须建立起的信心，这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能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起伏。那怎么办呢？我的信心好像一个锚一样投掷出去，到要靠着什么来支撑呢？这里面告诉我们，一定要找到一个超越，一定要能够胜过内在外在整个的影响，整个的变化，那才是我们真正投靠的对象，那才是我们真正建立我们信心的根基。所以这里面第一个告诉我们，这个短短的故事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有信心，但是这个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呢？还是我们以往那些普普通通跟着整个变化起伏强弱，是那种信心，还是我们一定要真正抓到了那能胜过不再受外面的影响？这个很重要，这也反映出一个人的人品，一个人的个性啊。真正我们古人呢说，什么样的人是大丈夫呢？什么样的人是大丈夫？如果碰到一点点困难就瘪下来了，那不是大丈夫；碰到一点点这个危险就转身逃跑了，也不是大丈夫。所以一定什么泰山崩于前呢，你的色都不变，到那种地步，哇，那真是有定力，那真是大丈夫了，是不是啊？威武临到你，你不会屈服啊；贫困临到你呢，你也不会。有的人是威武，别人威吓一下就软了，或者是碰到了贫贱呢，就改变自己的志向了。贫贱应该是贫贱不移，威武不屈，这样子的话是大丈夫。这是孟子嘴里面所讲的大丈夫啊。因为有的人以为大丈夫很可能就是要坐大车了，开大车的，住大房子的啊，那种手上戴的钻戒要大力的，这种叫做大丈夫。就像我们陈水扁他们那种家人，可能以为自己呼鹤风云的，其实呢最可怜的，穷的只剩下钱，你看就是这样子。我们一定要能够建立起不移不变不屈 那这个是怎么来？内在外在一定要找到你真正信心建立的对象，信心建立的根基。这里面主没有突发的事情，对他来讲，对门徒们来讲有，很可能就是主的安排，在他的主权底下，他安排好要给门徒们这样的一个考验，他要门徒们来认识。我相信这个功课不是说我们今天讲一讲一下子我们就能够学会的，不容易，这个我们需要在人生的路途啊，人生的过程里面不断的累积，不断的来考验，不断的来淬炼，不断来经验的。你知道我们古代有这么一个故事很出名的、啊、叫做什么？叫做曾参杀人。诸位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？孔子的弟子叫曾参，这个曾子啊是很好很好的一位弟子，是一位很孝顺很孝顺的在孔子的一位学生。突然有一天呢、啊、有人跑到曾参的妈妈，他在那边织布，跟他讲说曾参杀人啊。他妈妈不为所动，他妈妈对他的儿子太了解了，怀胎九月啊，这个抱在怀里面乳养长大，又拉拔他到这样的一个成人的地步，他知道得很清楚，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那个人讲他根本不理啊。结果隔一会儿又来一个人说曾参杀人啊，他母亲仍然不为所动。超高第三个又来了，又来跟他报告说曾参杀人啊。你知道那个故事怎么写啊？这个故事写得很生动啊。这个曾参的母亲就越窗而跑，哈哈，这个表示说曾参的母亲的信心呢、啊、是不过三啊。不过老实讲哈、啊，老实讲不容易，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不容易。为什么？因为啊，从统计数字上面来看，一次没有问题，两次我还对我儿子有信心，三次糟糕了，怎么这么越来越多的？表示说可能性就增加了。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子的啊。这个故事就写在这里啊，这个也很可以让我们当做一个参考啊，茶余饭后我们的讨论。对，因为做母亲对自己儿子的一种信念，到一个地步啊，他也开始动摇了。你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，的的确确我们也不用好像太这个骄傲了啊，认为说不用怕，我有信心啊。风浪一临到你，可能你第一个先躲到船舱底下去了啊，那就糟糕了。环境变了吗？局势险恶了吗？恶化了吗？情况不再在我们自己的控制底下了吗？那糟糕了，这就是一个考验的时刻了。每一位朋友们，每一位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应当来面对，迎向前去。在我们的人生路途当中，其实就像主吩咐门徒一样，说我们一起过到湖那边去吧。有哪一个时刻你落单呢？可能你想象中以为你自己落单，主一直与你同在。因为那里面的我们，我刚刚提到那个我们，主把他自己包括在里面。主没有说你们到那边去吧，主说我们一块一起过去，主随着的。但是问题是什么？问题是主为什么在旁边睡觉了呢？啊，我不是说我们人生路途主会睡觉哈，我相信主在肉身里面，他道成肉身在地上以人子的身份，他就像我们一样，会饥饿，会疲累，会生气，会担忧，他完全的人。我们刚刚的起因经文也讲到了啊，儿女们有血肉之体，所以他也照样成为人，照样取得血肉的身躯，要借着死来败坏掌死权的。你读那一段，他也曾经跟我们一样，什么样的事情他都面对，他都经历试探，而且呢也受到苦难，因为试探而临到他的苦难他也一样有。到一个地步他能够体谅我们，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。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一位主， 那这个故事里面让我们看主实在太疲惫了，他就枕在这个船头在那边睡觉了。好，这里面我有一个观察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你说主睡觉了，怎么把他叫醒来啊？大风大浪没有把主给叫醒，但是门徒们的惊惶啊，门徒们需要帮助，这个需要把主给叫醒起来了。诶，这个很有意思哈，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大风大浪都没办法打搅他，你再怎么样这个狂傲，你再怎么样这个晃动，主照样睡，睡得很甜美啊，没有影响他。但是门徒们的呼求，门徒们的需要，门徒们的惊恐，这个时刻门徒们把主给叫醒起来了。当然从一方面来看，门徒们担忧自己的性命，我想可能门徒们里面有一些也带有很高贵的情操的，我相信门徒们里面有很多可能比我们所顾想到的可能更高，他们可能想到说，主啊，我们下去不打紧哦，我们会游泳的啊，我们会潜水的，我们是渔夫诶，那你呢？那你糟糕了，那你糟糕了，那怎么办？你所讲的上帝的国度通通付诸东流了，泡汤了，怎么办呢？真的是泡汤了吗？那门徒们很可能里面有一些人心里面有这样的一种顾虑，我认为这样的顾虑很伟大。为什么？因为在真正危险患难的时刻，心里面除了想到自己之外，还能够想到其他的，那是算是很伟大的一个人格，一个情操的。绝大多数都是想到自己，所以我们才会看到那个电影里面那个铁达尼号要下去的时刻啊，起先大家都还能够装作绅士啊，这个妇孺啊，这个可以先上救生艇，但是到了一个地步不得了了，赶快大家开始这个民权初步了啊，就是你争我夺，把别人挤下去，要自己想办法抢一个位置，抢到那里面去。什么人抢？都是那些壮汉，原先这个绅士风度的人。那这个他都里面只想到自己，所以我们会鄙视。我相信门徒们一定有一些也想到，主啊，你讲到上帝的国度荣耀全能，如果一起下去那糟糕了。所以门徒们惊慌来叫醒他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了，你好像都不理会的样子，我们丧命了。好，这个时刻我们这里面我们来看，从这个的反应里面，我们要告诉我们，给我们一个线索。我们刚刚要谈怎么样建立起那个超越的，不受环境变迁而影响的那个信心，那在底下要发生的事情就让我们看出来了，就让我们导引我们要留意到底你要建立信心在什么上面。这个夫子他们叫醒的夫子，耶稣醒了，他转过来对狂风大浪斥责狂风大浪，风浪就止住了，平静了，就止住，就平静了。哇，这个风和水的主啊，名副其实。有谁能够甚至掌控大自然，在大自然的全能之上？这里面这一段故事特别突出的是主他在大自然界之上。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很多故事告诉我们，他在生死之上，他在灵界之上，他斥责那乌鬼，乌鬼就离开了，他吩咐了，那死人就从死里面复活了，他按手医治了，人身上的疾病就被得着痊愈，这里面都显出来主的超越，主在大自然之上， 在临界之上，在生命生死之上，在病痛生理之上，这里面都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这一位主是超越的主。他斥责狂风大浪，风浪就止住，就平静，住了吧，静了吧，霎时风平浪静。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一位主。这里面让我们看主转过来对门徒，他来问门徒了，现在考试的时刻到了，要交卷了，刚刚是考卷，现在呢是你要交答案了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？哇，这个问题很重要，这个问题是这里面的一个关键的问题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？我相信从门徒们的这个转变，门徒们的问答里面，你多多少少你会发现门徒们在他们真正的认识，在他们真正的信心的建立上面，他们又往前迈了一步了，他们又有所长进，有所成熟，有所坚固了。原先他们有一个惊恐，这一段故事里面呢，至少告诉我们有两个阶段的这个所谓的惧怕，有两个阶段。头一个阶段是什么？头一个阶段是很自然的，很自然的面对这个巨浪要吞噬掉的这种情况之下的那种惧怕，惧怕自己要葬身鱼腹，惧怕自己的性命就要画上了这个休止符了，那种惧怕是很自然的，生理上的，心理上也那种惧怕。现在呢，主问他们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？门徒们有另外一层的惧怕，我认为这一层惧怕是正面的，这一层的惧怕是我们把我们所学来的那个功课啊，很好好很扎实的沉淀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，变成我们生命的一个根基的那个必要的步骤。他们这里面有一个惧怕，这个惧怕是说，这人到底是谁？我们跟从他这么久，将近三年的时间，我们对他的认识要比一般的人多得多，要比看他所讲所行的那多得多，但是我们竟然在这一方面我们还没有修好学分。在这一次这一个晚上的经历里面，我们好像把这一门功课给学了。所以门徒们又惧怕又稀奇，这个惧怕我相信是正面，是帮助我们。往往我们需要从那一个惧怕，那种惊惶失措，那种所谓的魂飞魄散，那种吓死的那种情况之下，要进入到这里面的这个惧怕。这个惧怕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们对他的身份有了另外一层的认识。这里面告诉我们，门徒们稀奇，彼此追问，这到底是谁？这到底是谁呢？这到底是谁？是风和水的主，是超越大自然界的。这里面让我们学一个功课，有主同在，设想我们与主同行，都在一条船上面，这艘船会沉没吗？这艘船会触礁吗？可能有这样的可能性吗？我们与主同行，有什么样的关头我们没有办法越过的呢？这个里面有好多的功课，有好多的问题啊。它不单单是在字里行间里面透露出来，它在问每一位读这一段故事的人，也在问我们，虽然我们也已经是接受跟从主的人，他在问我们，我们与主有主同行的人，有什么样的问题，有什么样的关头我们不能够面对吗？有什么样的事情，有什么样的难关我们无法克服吗？设想如果主在船上面，这艘船会沉没吗？这艘船会触礁吗？在我们人生里面，我相信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，一个很重要必要的一个这种过程。我们如果能够认识，如果我们能够像门徒们一样，我们从内心里面我们发出这样的一个问题，说这人是谁，连风和水都听他的，这人到底是谁？换句话讲，这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信仰不只是一套论点而已，不是一些理论，不是一篇论文，我们的信仰是有一个活生生的对象，是我信天父上帝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。就像我们所诵读的使徒信经一样，使徒信经最重要的一点呢，它里面都提到了，是你所信的对象是谁，你所信的那一个的位格是怎么样的位格，那个很重要。它不是在告诉我们你信些什么样的一些教条，信些什么样的要理，而是直接指向你所信的那一位对象，位格与位格记之间的一个关系建立起来了，那你的信心，你就知道怎么样来建立你的信心了。这里面让我们看是这人是谁，我们一定要来回答这个问题。每一个在信仰上面要能够建立起来的，一定要问这人是谁，要把我们的这一生都投靠在他的身上，把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他的身上。这里面给我们太宝贵的提醒，要使我们自己所信，要使我们自己所建立起来的，是像在磐石之上，不会再受风雨飘摇所带来的影响，能够胜过前面我们所预想不到的各样的一种狂风大浪。人生里面也太多了，但是这里面呢都可以帮助，这个故事里面都可以帮助带领我们，让我们靠着主我们能够往前去。而且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功课，你的需要主不会坐视不理，狂风大浪主好像还能够安稳在那边休息，但是跟从他的人的需要，跟从他的人的呼求，主会回应，让我们都能够把我们自己的一生呢投靠在我们这位主的身上。他不是来跟我们谈风水，他是那真正超越掌控大自然风和水的主。